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研究希伯来书的第二十七课。希伯来书第二十七课，题目是论到新约宝学永恒的祭物。新约耶稣基督的宝学是永恒的祭物。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到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到二十二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没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束缚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还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宗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潜约之死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潜约也不是不用学理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书上，又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上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在这一段的经文，讨论到新约因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成就了永远有功效的赎罪祭，那这是基督教真理的精华，也是基督教胜过世界上任何宗教的理论的一个真理。当然上帝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好好来思想这一段真理里面所给我们的重要启示。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一样，这个没事的大祭司他侍奉的所在是在全备的圣所里面，这是第九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的。第十一节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所造，也不是束缚这世界的。我们在前面谈过，旧约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帐幕是人所所造的，所以经过了几百年，这个帐幕在物质方面也就 败坏还是朽坏了。第二样，这个旧约以色列人帐幕是当为以色列人而设立的，其他非以色列人很少很少有机会还是有可能进到这个帐幕里来敬拜独一的真神。而上帝所要救赎的不是单单以色列一个民族，乃是全世界的人类。所以那有形物质的帐幕不可能容纳所有的人来敬拜，因此这个旧约的帐幕必须要过去。这是当我们讨论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现在耶稣基督他来做大祭司，他是做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这里所提的美事就是指做那完美的完全美丽的那一件事，这个完美就是为了整个人类，是为了永远救赎的事。所以在第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这个帐幕不束缚这世界。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所在不再是属于物质属于空间的一个所在。我们常常受空间观念的影响，以为耶稣基督在天上还是在某一个地方，还是说将来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其实这种用空间的观念来限制耶稣基督服侍的，这不是圣经的真理。耶稣基督所侍奉的地点，我们用人的话说是一个地点，其实就是包括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历史，这是超过空间跟时间的一个敬拜的地方。因此耶稣基督他所要做的大祭司的这份，那是包括整个人类整个民族，还是说全世界各个民族。第二样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有永远赎罪的功能。这是在第九章十二到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我再把这三节的圣经念一念，然后我要详细的加以解释。耶稣基督献祭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的？原来的意思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这三节的圣经是把耶稣基督所要献的祭物跟旧约里面所献的祭物做一个极大的比较。旧约的祭物不过是山羊跟牛犊的血，但是新约耶稣基督是用自己的血，这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他的永生，他永远不朽坏的生命，他用自己的血，所以一次进入圣所就能够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旧约的山羊和公牛的血还有母牛的灰，当他撒在那个有罪的人身上的时候，能够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各位要特别注意，旧约的一切的祭物所能洁净的不过是身体，并没有洁净人的良心。所以在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献的宝血是能洁净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那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真理，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是宝血的救赎，是他自己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祭物 不是单单接近我们外面的身体，乃是接近我们的良心。而这个接近是一次成就就永远有功效。我们真是感谢耶稣基督，他用生命做赎价，用生命来成就永远赎罪的事。在这里我们还要思想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它到底有多少的量，能足够供应全人类的需要。假如耶稣基督的宝血单单从物质一方面来说，它最多最多也不过只有7000个 cc， 这个7000cc 的血的量实在是不能供应全人类的需要。但是在第14节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血献上的时候，不是单单那物质的血，乃是借着永远的灵。因为是永远的灵，所以在耶稣的宝血里面就有那个超过一切量的限制，是无限量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有永远的灵，所以在量上就没有一个限制，这是非常宝贵的真理。不但它在量方面没有限制，因为是永远的灵，所以在它的功效上，在它的功能上也没有时间的限制。永远的灵是永远活着，永远的灵是有永远的能力，永远的灵是永远能做他要做的事，而没有减少这个洁净的能力。我们真是感谢耶稣基督，感谢我们的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赎罪祭是永远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有永远的灵，而这个灵是对人的生命、人的灵魂、人的良心的需要。所以耶稣的宝血第一样要洁净的是我们的心，还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犯罪是心里面的问题，因为心思意念有不好，有罪恶的，那么这个行为也有罪恶了。所以最要紧的是自本，不是自标。耶稣的宝血先接近我们的良心，然后除去我们的死刑。这个死刑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没有价值，它是虚空的行为。我们每天都有一些行为，我们每天都有一些生活，在许多的生活跟行为里面常常都是没有价值的，都是虚空的。比方说我们今天许多的名誉、地位、利益，这都是一些虚空的名词。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什么叫名誉？是很虚空的一件事。什么叫利益？是非常虚空或是相对的。今天这件事对我们有利，但是可能明天我们感觉到没有利。而我们今天的整个人生大半的事情，我们所做的都是讲利益的问题，结果我们忙碌在这所谓利、虚空的利里面，然后我们那真正重要要做的事我们却没有去做。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就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让我们看出什么行为是有永恒的价值应当做的，什么行为没有永恒的价值是不需要做的。这个宝血的救赎带给我们有永恒价值的智慧，这样我们就可以除去那没有价值虚空的行为。第三种耶稣基督这个宝血的救赎，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因为宝血有永远的灵，所以也给我们有永生。我们有了永生，就能够侍奉永生的上帝。这个我们看到 耶稣的救赎有三个步骤：第一，接近我们的良心；第二，除去我们那个没有价值的生活或是行为；第三，帮助我们做那有永远价值的事，就是侍奉永生的上帝。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第三样，耶稣基督他做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签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前面谈过，他是新约的中保。那么这个新约的中保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把旧约时候一切所犯的罪过他完全救赎。在这节的圣经启示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在他流了以后才有功效，他的功效乃是推往过去，凡是在耶稣基督死以前一切的罪过他都能救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真理。所以自从第一个人类犯罪一直到耶稣死的那一个时刻，任何人的罪耶稣的宝血都能完全救赎。这个救赎在真理方面在客观方面已经成为事实。现在问题就是那许多在耶稣基督宝血流出以前的人，如果他们有信心盼望这个救恩，有信心要接受这个救恩，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有足够的功效洁净他们一切的罪过。这是九章第十五节这一个真理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论到旧约的一般信心伟人，他们是在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以前的好几百年几千年都已经死掉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有信心仰望，他们同样的可以得着这个救恩。因此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十九节也说明了这一件真理，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他到监狱里面去报告他所完成的救赎，可以拯救那在等候他救恩的人。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所产生的果效不是单单对以后的人，也是对以前的人。同时在这里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永远的产业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神他在永恒里面的一切丰富智慧生命能力等等。所以这永远的产业不是多大的土地的问题，不是物质的产业，乃是永远的生命，就是上帝的永生。所以每一个蒙召的人都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这个生命。第四样很重要的就是第九章十六十七节，这里说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善待，那遗命还有用处吗？这两节的圣经是根据一般世界上律法的 定义而写的。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也是引用这一个定律，就是说一个留遗命的人，他还在说他的遗命，或者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已足，就不生效。因此耶稣基督必须死，他死了，他所立的遗命就是应许相信他的人可以承受他的救恩和领受他永远的生命的这个遗命。当耶稣死了以后，这个遗命就发生功效。所以这连接的圣经就是证明为什么耶稣死而带来功效在律法上的地位。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死，那么他的遗命，他的遗嘱，他应许信的人要得永生的，这个就不能在律法上发生功效。因为犹太人有很强的律法观念，所以圣灵就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耶稣的死叫他手里的遗命发生功效的这个真理再一次说明。最后一样我要再跟各位来思想的，就是宝血以悦和赦罪的功能，这是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这十八节开始说，所以签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的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七草，把牛犊三年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上帝以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房屋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平常我们引用圣经谈到血来赎罪的事，就是单单引用二十二节的下半节，其实这种的引用是不够完整的。我劝勉我们每一个要研究圣经的人，必须把整段的经文都念，然后才了解它正确的意思。这几节的圣经包括一个重要的意思，那就是说在旧约立约的时候，神也吩咐以色列人必须借着血叫这个约产生果效，借这个血让这个约有一个永恒的记号。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所有的百姓要献祭，他的会幕要成立，还是说所有的这个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要侍奉，都要用血来洁净。这个血就是说明神与人立约的一个凭据。不过在旧约里面所有的血，因为单单是物质的，单单是山羊牛犊的血，而不是永远的灵，所以旧约的血有时间的限制，也有量的限制，所以每一年他们有不断的献祭。神自己立了这个条例，有血罪才得赦免，但是这个血必须看血的本质是什么。血的本质如果有时间限制的，而那个赎罪的事也就受到时间的限制。假如那个血的本质是超物质的，有永远的灵，那么它的功效就超时间。所以在前面我们提到，在第十四节说，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有永远的灵，因此有超时间的功效，它的这个量也是无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节圣经所说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的这句话，原来是单单指着旧约而说的，但是 用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也要引用第九章第十二节跟十四节的真理。因为只有借着永远的灵，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有无限的功效，才能够有永远的功效。所以我们的新约，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是远远超过旧约的那个约。因为耶稣基督的约不是单为一个民族，不是单为一个时代，乃是为全人类，从第一代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包括所有肯相信的人。所以他的宝血实在是太宝贵，他的宝血的功效太大，因此我们要感谢耶稣，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的宝血带来赦罪的救恩。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以后，这个罪就不再存在在上帝的面前。因此我们的罪已经蒙主的宝血洁净的，我们就不要再一直回想还是记得重新再提到过去蒙赦免的罪。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不按照真理而对自己过去所犯的罪常常念念不忘的态度，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常常去挖从前已经蒙赦免的罪，然后再来认罪，再来自救，再来难过，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洁净我们的罪，就永远洁净。那已经蒙洁净了的罪，神已经赦免，神已经忘记，神已经丢在深海里面，为什么我们还常常把那旧罪翻案呢？实在是不需要的。不过今天有很多错误的教训，就是说你从前犯过什么罪，你还没有对付清楚，你还是要再认罪，那这只是撒旦的控告，而不是圣经的真理。我盼望我们真是了解，凡是已经彻底悔改、彻底承认的罪、彻底蒙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罪，我们的良心已经洁净了，就不必再重重复复提起过去所犯的罪。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勇敢的去面对未来。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恩是帮助我们勇敢面对未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未来的日子，靠着宝血和圣灵的能力，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而不是我们天天回忆为过去的罪来忧伤，过一个叹息痛苦忧愁的生活。但愿神帮助我们清楚的了解，借着这个永远有功效的宝血，过一个快乐得胜的人生。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